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检验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
让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我们有个祈祷。
让我们一起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
全能慈悲的天父，
全能慈悲的天父，
愿我们能够知道一切万物都是从你而来。
愿我们知道一切万物都是由你而来的。
让我们懂得知恩、感恩和报恩。
让我们可以知道知恩、感恩和报恩。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
渴慕你的圣言，
渴慕你的圣言。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Amen.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看一段是这个的历代至上。
今天我们早上来看的是历代至上。
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的故事。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先与大家分享一段故事。
有三位不同宗派的长老。
有三位不同宗派的长老，
他们呢就一起呢坐埋所谓倾下闲偈。
他们一起坐在一起闲谈。
大家呢就讲下呢奉献嗰个嘅心得。
他们大家来讨论一下奉献的心得。
阿甲长老就话啦，
甲长老就说：
我嘅奉献呢真系我咧喺地下画一个嘅圈。
他说我的奉献是在地上画一个圈。
我将我要奉献嘅金钱呢掟上天。
我把我要奉献的金钱往抛上天，
落在圈里面的呢就是这个上帝的，
落在圈里面的呢就是属于上帝的，
落在圈外面的呢就是我的了，
落在圈外的就是我自己的。
月长老就说呢，你这样不行的，你
玉长老就说你这样子不行啊，
你这样呢太过吝啬了，
你这样子太吝惜了。
我呢就在地下呢画一条直线。
我在地下画一条直线。
我将钱呢掟去天空。
我把钱往上抛。
左手边嗰啲呢就属于上帝嘅。
左边的就属于上帝的。
右手边呢先至系我嘅啫。
右手边就属于我的。
这个阿丙长老呢就觉得你哋都唔太真实。
丙长老就觉得他们都不真实。
我将所有全献上俾上帝。
他说我把所有的全部献上给上帝，
所以留在天空的就是上帝的，
所以留在天空的都是上帝的。
大家觉得这个这样的奉献方式 大家都明白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明白这样子的奉献方式有什么问题。
但今天呢，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讨论就是奉献多少钱的问题。
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来讨论要奉献多少钱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呢，大卫当年奉献那个的心思意念是怎样。
我们是来看一下大卫当时奉献的心思意念。
历代至上下呢，大概成书时间在这个被掳之后那个时期400年到成书的。
历代至上大约是在那个被掳之后那个400年前的那个时间。
在被掳后的波斯帝国年间。
是在被掳后的波斯帝国期间。
作者的目的呢，是为了呢在那个建造第二圣殿的时间。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作者是在要建造第二圣殿的那个时间，
就是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时期，
就是尼希米跟以斯拉那个时期，
是很多障碍的，
是有很多的障碍，
很多难阻的，
很多的难阻，
要很多的艰辛和迫害的，
有很多的艰辛和迫害。
在那个时期，这个作者去编写第一圣殿的历史，
在这个时期，那作者就去编写第一圣殿的历史，
以致能够去鼓励当时那班在第二圣殿的信仰群体，
以致来鼓励那一群去建造第二圣殿的那些群体，
要坚持去寻求和倚靠神，
要坚持和寻求倚靠神，
要坚持圣殿的敬拜和歌颂。
要坚持圣殿的敬拜和歌颂，
让他们看见历史的主在大卫时期怎样去帮助他们，今天在这个第二圣殿当中同样都是那位的上帝，
让他们看到神是如何的帮助他们在建造大卫时代的那个圣殿的时候是如何的帮助，也可以看到他们建造第二圣殿就会如何的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的背景，还有在这一段他说的就是在会众为建殿的奉献里面记载着大卫的祈祷。
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在会众为建殿奉献记载大卫的祷告。
这个段的祈祷里面包含了大卫的神官。
这个祈祷当中是包括了大卫的神官。
包括了当时会众那个的心态。
包括了当时会众的心态。
包括了在这个建殿过程当中，大卫很清楚自己在奉献圣殿的里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也包括了在这个建圣殿当中大卫是应该怎么样的人。
我们下来看看那个的分段是怎样。
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分段如何。
在第29章第10到第19节呢，有6次呢属于你的记载。
在29章10到19节是有6次属于你的记载，
但是你可能数到多过6次的，
但是你可能会数到多过6次的。
不过呢，我们讲的是原文那个字眼里头关于属于你这个的字有6次。
但是我们是说的是从原文当中这个属于你是有出现过6次。
第一组呢就在第10到第13节。
第一组是10到13节。
第二组呢记载呢在14到第17节。
第二组是14到17节。
第一组里面呢那三个属于你呢就是大卫说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属于你。
第一组的属于你大卫就是说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属于你。
大卫为什么能够讲得出这个这样的称颂呢？
大卫如何能够讲出这样子的称颂呢？
如果大家记得呢，大卫当日在个僆仔细细个的时候怎样面对哥利亚，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大卫小时候是如何面对哥利亚，
他说呢，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命和你打仗的。
他说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跟你打仗的。
他是因为这样的信念的缘故，以致到他用一粒石仔就将这个巨人哥利亚击倒了。
他就是用这样子信念和缘故，所以这样的缘故他用了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巨人打倒了。
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当时都没有这种的信念。
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在当时都没有这样子的信念。
如果有的时候他已经出去跟这个哥利亚战争了，是吧？
如果有的话他们早就出去跟哥利亚战争了。
所以一个呢，5尺都不够，我估计 的連小伙子啊，行出個戰場上邊啊，嚟到咧同哥利亞戰爭咧？
又何必會一個小孩大概五尺不到的小伙子去跟那個巨人來戰爭呢？
爭戰嚇，
爭戰
嚇，所以。大卫是真心的去认识到，在他经历上面知道上帝那种的权柄，那种的能力，那种的荣耀是几咁有力的。
大卫是真正的知道经历过上帝的权柄荣耀是如何的大。
第二和第三呢，就说天上地下所有都是你的。
第二和第三就是说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在大卫坐穩在那個王座的時間，他周圍不是沒有打仗的。
在大衛坐在那個皇位的時候，他周圍是不是沒有打仗的？
他是呢需要呢平定呢四境啊。
他是要去平定四境的。
將來我們有機會呢去一路讀這個的歷代志的時候呢，你就看到呢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不能夠在他的手上来到去建圣殿呢？
将来我们读多一点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分享一下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不能够在他的手都建圣殿。
因为呢，我第一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原因就是说他手里面染满鲜血嘛。
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他手上是染满了鲜血。
其他的原因的一种就是说，原来即是上帝说四境都还未平安啊。
第二个原因就是像上帝说四境都还没有平安。
等那个的平安即来临的时间呢，就是在圣殿的时间来的。
等到平安来临的时候，那就是建圣殿的时候。
这个呢是在历代志我们看到那个的原因。
这是在历代志我们所看到的原因。
但是上帝正正就是将所有的东西帮助大卫，以至到四境平定。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上帝帮助大卫令到四境都平静下来，
所以他能够说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所以他能够说到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国度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位的神是几咁有信实和几咁有能力。
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多么的信实和有能力。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
亡国了二千年的日子，
亡国了两千年的日子，
他居然都能够重新再复国。
他居然能够重新复国。
你看不看到上帝那个的时间和上帝那个的应许是多么信实的呢？
你能够看到上帝的时间和他的应许是如何的信实呢？
所以大卫能够从心里面去看到这些的一切在神的里面都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大卫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
第二组话俾我哋听嘅属于你，
第二组告诉我们的属于你
系十四节嗰度话把属于你嘅都献呈，
是十四节说把属于你的都献呈。
第十六节嗰度话把建于你嘅圣殿献呈俾你，
第十六节说把建属于你的圣殿献呈给你。
第十七节话咧民众乐意奉献属于你，
第十七节说民众乐意奉献属于你。
大卫呢是很清楚看到呢，原来奉献呢是从神而来的。
大卫很清楚地看到原来奉献是从神而来的，
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
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
我自己这个人都是属于上帝的，
我自己这个人也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呢我们的奉献呢没什么可夸的，
所以我们的奉献没有什么可夸的，
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今天那个的祝福，我们的恩典，
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今天有这个祝福和恩典。
我们的家人，
我们有家人，
或者我们的工作，
或许我们的工作，
我们周遭的朋友，
我们周遭的朋友，
上帝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为我们呢给予我们最好的安排。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予我们有最好的安排。
你记不记得大卫写诗篇有一句这样的话吗？
你记得大卫在诗篇的时候有写过这句话吗？
他未曾为自己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
他未曾没有留下任何的好处 不给我。
今天呢很可惜我们看到呢大卫当时呢他奉献多少钱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卫奉献多少钱，
在这个的历代志上29章呢第7节那里就说呢，他说呢他奉献了三，他 他将他那个积蓄的金银献了3000他连德的金。
在29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奉献的金钱是、3000他连德。
在一个的信望爱那个网址的兑换里面呢，用重量计就是224871磅。
如果用这个重量来计算的话，就是224871磅。
这里呢有没有人呢在做 gym 的时候能够举到20磅的？
在这里有没有人做、运动的时候可以
举
起20磅的？
有人举手，打20磅，打200磅就不行了。
20磅可以举起，但是200磅就不行了。
他所奉献的银呢是7000他连德，
所以他奉献的银子是7000他连德，
是524700磅啊，
是524700磅。
我们呢对比一下呢，啲官长又献了几多啦？
我们来对比一下那些官长又献多少呢？
喺呢度咧写咧，佢话啲族长啊、支派领袖啊、千夫长、百夫长嗰啲官长。
在这里记载是那些族长啊和千夫长、
百夫长、
大夫长
啊，佢哋咧都乐意献上。
他们都乐意奉献，
他们乐意献上5000他连德的这个金，
他们乐意奉献的是5000他连德的金，
银子10000他连德，
银子是10000他连德、
他们那些银都多是吗？
他们的银子也蛮多、
但是你计一下对比大卫所献的东西，一个人所献的东西和他们整班人献的时候，你就觉得咦，他们都是、相对来讲就好像那个人献得很多，而那个整群的人、所献的都是、不是很足够的样。
如果来、按比例来说的话，那大卫一个人献的就比较那些一大群的、千夫长百夫长来说是多了。
不过我们不要这么看、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看、
这里呢他们写着那个四个字才重要的，第六节那里说
这里所写的四个字才是最重要的，是在第六节
都乐意献上、
这四个字就是都乐意献上、
我不知道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奉献是不是乐意献上，
我不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否乐意奉上呢，
是不是呢去到呢、这个的、奉献的时间呢摸摸有多少钱才去献上，
是不是当奉献时候的时候再摸摸口袋有多少钱才来奉献呢、
我们有时候呢甚至乎呢觉得我们那些的奉献呢都是自己应得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们的奉献、好像是自己应得的，
属于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学思想，
属于你当应该是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呢，
这个思想怎样去帮助我们那个的生活，
这个思想如何去帮助我们的生活，
所以呢在第十五节那里就这样讲了，
所以在第十五节是这样讲的，
我算、他说我在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与我们的列祖一样，
与我们的列祖一样，
对于呢当时这个历代志时期那班百姓来讲呢是一班呢被掳归回的百姓，
对当时、历代志的那些百姓来说他们是被掳之后归回的那群人，
有百姓呢是不想归回的，
有些百姓是不想归回的，
他们留在异邦的，
他们、希望留在异邦，
但是很多的百姓呢是愿意回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的地方，
但是很多百姓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他们呢是参与重建，
他们要参与重建，
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卫在当日呢都有这种这样的神学观念，就是说呢我是客旅和寄居的，
所以当时大卫也有这样子的神学观念，就是说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
当日大卫为什么想着起圣殿呢，
当日大卫为什么要想起要建圣殿呢，
就是当他住在这个宏伟的王宫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配、
因为他自己住在这个、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面他觉得自己不配、
他觉得呢、为什么上帝那个他就心里面想到呢为上帝建造他那个的圣殿，
因为他心中渴望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
他知道呢自己在地上都是客旅，
他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
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呢，在作者去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们每一个的人，其实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来的。
所以作者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地上都是客旅。
这个客旅的经验呢，跟亚伯拉罕那个游牧经验呢，成为了一种呢相同的经验。
这个客旅这个经验就跟亚伯拉罕那时候游牧的时候的那种经验是做一个相同的。
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呢，亚伯拉罕是没有买，真正来讲啊，买了一幅地而已。
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他真正来说是买了一幅地。
他买了一幅什么地？
他买了什么样的地呢？
是买一幅坟地。
是买了一幅坟地。
是埋葬他太太的。
是来用来埋葬他太太的。
亚伯拉罕很清楚，他在地上的人生是客旅，是寄居。
亚伯拉罕很清楚知道他在地上的人生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经验。
我有一次从一间教会，我在香港申请了一间教会在沙田。
我曾经在香港申请过一间教会是在沙田。
当时我在屯门有一间楼。
当时我是住在屯门里面有一间房子。
我跟我太太说呢，我们奉献的人呢是愿意投身。
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奉献的人，我们要愿意去投身。
当时呢，这个香港的那个的地产形势是很差的。
当时香港的地产形势是很差的。
我说不保留这间楼了。
我说我不要保留这间房子了，
就搬去这个的沙田去牧会了，
就搬去沙田去牧会吧。
当时在这个的买楼卖楼当中，我是没了50万。
当时在买房子买卖当中，我是失去了50万。
很多呢后来讲回这个故事的一些朋友就说，你这么傻的，你就 keep 住你间楼出租咯，跟着你就在沙田再租一间楼咯，那就平衡你的生活咯。
之后朋友告诉我，我真的很愚蠢，应该把房子留着，放出去出租，然后在沙田租一个房子。
我心里面没有愚蠢这两个字，
但是在我心中没有愚蠢这两个字。
我只有呢就是说，如果服侍神的话呢，就全心全意了。
因为 我觉得是，如果是服侍神的话，就要全心全意。
做咩咧？要俾啲嘢绑住你后腿咧？
为什么要有些东西绑着你的后腿呢？
我冇因为冇咗嗰五十万咧，系好唔开心。
我并没有因为没有那个五十万而不开心。
所以咧，你睇到咧，有时候我哋如果我哋嘅人生清晰自己系一个客旅嘅时候咧，我哋又清晰系上帝嘅带领嘅时候咧，咁我就做噶啦。
所以我们要清晰的知道我们是客旅和有上帝的带领，我们就去做。
大卫说呢，我们的日子在地上如同影儿。
大卫说我们日子在地上如同影儿。
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
我们更加要尽力学习去奉献。
我们更加要尽力的去学习奉献。
将那些俗世短暂的事物化为永恒敬拜那个的样式，
把本来俗世短暂的事物化为天上永恒敬拜的样式。
大家现在眨眼有多久？
大家眨一眨眼有多久呢？
我今年64岁了。
我今年64岁了。
但我想回呢，自己小时候到现在呢，好像昨日这样的事件来的。
我想起小时候到现在好像昨天的事而已。
为什么人生过得这么快呢？
为什么人生过得这么快呢？
为什么呢，在人生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活得这么苦的？
为什么有时候觉得人生真的是很苦呢？
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低谷，很多的山谷都是这样爬上爬落。
很多时候在这些低谷或山谷都是爬上爬下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不要跟我说老。
不要跟我说老，
我仲后生，
我还年轻，
大把时间，
还有很多时间，
大把机会，
还有很多机会。
你叫我服侍神啊？
你叫我服侍神，
叫他等下先啦。
你叫他等一下吧。
我唔知大家有时候会唔会有呢种咁嘅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大卫话没有盼望。
大卫说没有盼望。
人生里边没有真正嘅盼望。
人生里面没有真正的盼望。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大卫没有盼望。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大卫没有盼望。
所以呢，大卫在诗篇22篇其中一节圣经就讲了，他说我是谁。
所以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有一段圣经他讲过，他说我是谁，
他说我是虫不是人，
他说我是虫不是人，
我是虫不是人，
我是虫不是人。
大卫能够谦卑呢，将自己看到呢，其实自己呢是很渺小的。
大卫很谦卑的把自己看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但是上帝却将他高升，
但是上帝却把他高升，
成为这个坐王位的人，
成为坐皇位的人，
为他坚固他的王国，
为他坚固他的皇国，
甚至说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度，
甚至说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度，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坐在这个大卫的国那个的领导者，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坐在大卫国中的领导者，
由短暂化为永恒啊，
从短暂化为永恒，
将本来虚空的人生注入永恒的盼望，
将本来空虚的人生注入永恒的盼望。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生活那个的劳苦到几时呢？
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为生活的劳苦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当我们去凑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又怎样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怎样在一个的虚空的人生当中注入永恒的盼望。
当我们去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如何注入这个本来空虚的人生注入永恒的盼望呢？
我们有没有每个晚上来跟他讲一下这个的神的故事？
我们有没有每天晚上跟他们分享神的故事呢？
我们有没有跟他讲一下爸爸是怎样因为上帝的缘故去经历这些的日子？
我们有没有跟他们分享父亲是如何因为上帝的缘故经历了这样子的日子？
我记得呢，我大概是早十年左右我就要把握时间了。
我记得早十年前我就觉得我要把握时间。
因为呢我很快又到七十了。
因为我很快就到七十了。
所以呢我带小孩子呢回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呢，我就说爸爸呢小小个就在红磡这里住的了。
我带我的孩子们到香港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以前我小时候是住在红磡的。
阿爷呢成日呢都带我呢去喝这个红豆冰的。
爷爷常常带我去喝红豆冰。
我跟他讲我那个的成长历史。
我跟他们分享我成长历史。
我的信耶稣的历史。
我信耶稣的历程。
我怎样认识你妈妈的历史。
我如何认识你妈妈的历史。
将人生里面呢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跟他分享。
将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与他们分享。
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能够将短暂化作永恒是大卫所学一生的功课。
所以我们看到能够将短暂化为永恒的时候是大卫一生学的功课。
在这个他学的功课里面他有什么心得呢？
在这功课里面他有什么心得呢？
讲起心得就很重要了。
讲起心得是非常重要的。
第十七到第十九节，
第十七到十九节
就记起了一个心字出现了五次，
记载了一个心字呢出现过五次。
第十七节就说你测验我的心，
第十七节说你测验我的心
是不是一个正直的心
我的心是否正直的心
他将一切预备的材料为你的圣名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
你将一切的材料做 去建造圣殿的时候，
大卫说呢很清楚，我知道你测验人心喜悦正直
大卫说你是测验人心喜悦正直
当呢这个扫罗犯罪的时候，
当扫罗犯罪的时候
他呢心里面不正
他心中不正，
他说呢我留下那些的牛羊是为了呢献呈给上帝，
他说我留下的牛羊是为了献呈给上帝的，
所以呢他的心不正直，
所以他的心是不正直，
他讲大话，
他说谎
以致到呢他被神厌恶，
以致他被神厌恶。
大卫很清楚，
但是大卫很清楚
一个什么的心智，一个什么的心意是很重要，
一个什么样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
神是会察验我们的心的，
神是会察验我们心的。
你记不记得呢当这个这样的，就是当大卫被选召要安立他的时候，那一天是怎样
的？你们还记得在大卫被选召和安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呢？
这个呢撒母耳来到他家，
撒母耳来到他的家，
咁咧就嚟到咧系要见咧呢要揾咧嗰个咧神拣选嘅人，
去拣选要找到那个神拣选的人。
佢啲阿哥咧全部翻晒嚟啦，
他的哥哥全都回来了。
啊，这个撒母耳一看个大哥呢就说，哎，是啦是啦，啊，又高大威猛啊，又大只啊，啊，又打得仗啊，这样。
撒母耳看到那个大哥，哦，高大威猛的，可以打仗，也很 就以为是他了。
神怎样跟这个的撒母耳讲啊？
神如何跟撒母耳讲呢？
我看人是看他的内心啊。
神说我看人是看他的内心，
不是看他的外貌，
不是看他的外貌。
很多时候我们看外貌就容易是被呃被欺骗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外貌的时候就会被欺骗。
很多少女是因为靓仔的缘故而嫁给他的，
很多少女因为那个男朋友漂亮所以就嫁给他了。
啊，他呢不是看心的，
不是看他们的心。
我太太教导的儿女呢就很重要了，
我太太教导儿女很重要。
你将来要选那个人，
你将来要 选的那个人，
你是要看他的内心，
你要看他的内心。
不过坦白这么说，
但是坦白的说吧，
内心是很难看的
内心是很难看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一个人他能不能够真真正正从心底里面爱主呢，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行为里面去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心中爱主的话，我们可以经过他的行为看到看得出来的。
上帝说，大卫很清楚上帝会测验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正直的心，他喜悦的是一个正直的心灵。
大卫说 他知道上帝会检查我们的心是否正直的心。
怎样要对待我们这个心呢？
那我们要如何对待我们的心呢？
上帝就说了，求你保守与你同在的心思意念直到永远。大卫说，
大卫说求你保守与你同在的心思意念直到永远。
一个与神同在的心思意念，
一个与神同在的心思意念。
你的生活起居是怎样的呢？
你的生活起居如何呢？
你是不是现在很挂着一会儿离开之后吃什么午餐呢？
是不是现在心中在想我们 一阵子离开的时候要吃什么样的午餐呢？
你起身的时候呢有没有想到上帝呢？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帝呢？
你呢晚上呢上床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起上帝呢？
你晚上上床之前有没有想起上帝呢？
我们都很多时候需要认罪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认罪的，
因为我们摆了很多心思意念不是在上帝，
因为我们摆了很多心思意念不在上帝身上。
我们需要到上帝帮手的时候就切切的祈求，
我们需要上帝帮手的时候才切切的祷告。
但是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很多时候过着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呢就过着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很落实地真真正正地常常去想究竟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真正静静的落实的去想一想我们今天跟与神的关系是如何呢？
有一次有位牧师他说，哎，我全年都在教会推这个读经运动的。
有一次有位牧师说，我全年在教会是推动这个读经运动的。
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落实的遵行，
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落实的去遵行。
牧师是很有心，
牧师有是很有心，
但是弟兄姊妹又是有没有这样的心呢？
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即每天只需要即能够有即拿出一些很短的时间，其实我不是很赞成，不过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忙。
其实我们每天只要 拿出一段很短的时间，其实我并不赞成，但是我知道弟兄姐妹因为忙碌所以就短暂的时间，
我们就将这段时间来到归于给神，
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交给神归于神。
在这段时间我们去做灵修，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去做灵修，
在这段时间我们去学习去亲近神，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学习亲近神，
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这种能够与主同在的心思意念，
盼望我们都有这种去学习这种与主同在的心思意念。
跟着大卫就说了，求你坚固他们的心向你。
跟着大卫就说，求你坚固他们的心向你。
一个向着上帝的心，
一个向着上帝的心。
当以色列民在困苦当中去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垂听他的百姓去拯救他们。
当以色列民在困苦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垂听和拯救百姓。
当大卫被迫害的时候流离失所的时候，甚至乎要扮做一个癫人的时候，
当大卫流离失所甚至要 扮一个疯子的时候，
大卫的祷告，
大卫的祷告，
神就坚固他的心，
神就坚固他的心。
所以大卫经历他的人生的每一个艰难的时候，
所以大卫当他经历人生每一段艰难的时候，
他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向神的心，是很糟的。
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向着神的心，是很糟糕的。
所以在这个建立圣殿的时候，他向着那群的百姓都说，求你建立他们的心向你。
所以在建圣殿的时候，他就向着百姓说，求你坚固他们的心。
到第十九节，
到第十九节，
百姓都以完全的心乐意奉献。
百姓都以完全的心乐意奉献。
怎样才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什么样才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不是因为看到百姓呢，真的很乐意，真的揞了钱出来的。
并不是说看到百姓很乐意 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
而是呢当他们在遵守神的命令、法度、律例上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心。
而是他们在遵守神的法命令、法度、律例上有完全的心。
所以呢他也都祈求他的仔呢能够一心归向他。
所以他也祈求他的儿子能够一心的归向他。
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一个诚实的心。
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一个诚实的心。
如果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所罗门最初协助建立圣殿和管理国家的时候，他真真正正是一个诚实的心，是吧？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所罗门在起初建立圣殿和做国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有一颗诚实的心。
当呢这个的神问你想要什么，
但是当神问他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钱我给你，你想要权我给你，
你想要钱，你想要权，我都给你。
但是所罗门只是求智慧，
但是所罗门只求智慧，
能够将神的法度律例解释给这个的外国，解释到他的神民去知道，
能够将神的法度律例解释给他的
外国的
爱国的人民。
所罗门是做到的，
所罗门是做到的。
当时他真的有完全的心的，
当时他是真的有完全的心。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后来他娶了很多外国的妃嫔，
后来他娶了很多外国的妃嫔，
跟随他们拜他们的假神，
跟着他们去拜他们的假神，
那他的心就不专一了，
之后他的心就不专一了，
他就离开了神，
他就离开了神。
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心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跟随主。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心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跟随主的。
让我们从这个历代志里面去做一个反思，
让我们在从这个历代志里面做一个反思。
大卫提醒我们，
大卫提醒我们，
天上地下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都属于耶和华。
天上地下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都属于耶和华。
经文用指出，就是说全属于你。
经文用的是指出是全属你。
你是不是同意这个属灵观点？
你是否同意这个属灵的观点呢？
我的儿女是耶和华给我的产业。
我的儿女是耶和华给我的产业。
我应该是好好的去管理这个产业，
我应该是好好的去管理这个产业。
我透过上帝给我的恩典来到去管理这个产业，
我透过上帝给我的恩典去管理这个产业。
因为它全属于你，
因为它全属你。
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一种这样的那个的神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我们决定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知道是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以至到我们知道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心智，才可以做出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做出属于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第二方面，这段圣经提醒我们，
第二方面，这段圣经提醒我们，
奉献基本的心态是一心一意的敬拜。
奉献基本的心态就是一心一意的敬拜，
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程序，
不是一个机械式的程序，
不是每月要例行的公事，
不是每月要例行的公事。
奉献是让神能够测验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正直的心，
奉献是让神再次的测验我们是否有正直的心。
所以当你来到这里去参与敬拜的时候，
所以当你来到这里参与敬拜的时候，
你唱诗歌要全力的敬拜，
你唱诗歌要全力的敬拜，
你听紧道的时候要全力的在心思里面去祷告，
你听
听道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要全力的投入，
你听到神给你那个说话的时候，你要全力的感恩，
你听到神给你话语的时候要全力的去感恩，
这个是上帝测验我们的心，
这是上帝测验我们的心。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若我们以为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了，
如果我们已经以为已经奉献十分一了，
就不用献上自己的心了，
就不用献上自己的心，
不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里头，
不让神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想问大家，
我想请问大家，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敬虔呢？
这是否真正的敬虔呢？
我们需要真的提醒，
我们真的需要去提醒。
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
在这个我们叫后现代的世界里头，
我们所谓的后
现代
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那种的自我的膨胀，
我们很多时候有那些自我膨胀，
甚至连在教会里面都出现了一种叫做消费者文化，
甚至在教会当中也出现了一种叫消费者文化，
我给了这么多钱了，
我给了那么多钱，
我的礼堂呢你要设计得靓啲，
我的礼堂要设计得漂亮一点，
诗班队呢要唱歌得好啲，
诗班队要唱得好听一点，
唔好呢我就投票换你，
如果不好的话我就投票，把你换掉，
当然传道人佢都可以换啦，系嘛，
当然传道人也可以换啊，
这个叫消费者文化，
这叫消费者文化，
要不得，
是要不得的。
圣经话俾你听，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先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而你所献上的不是财宝的问题，
你所献上的并不是财宝的问题，
是你的心的问题，
是你的心的问题。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当一切财物都是属于神的时候，
当一切财物都是属于神的时候，
是神托付我们管理，
是神托付我们去管理的，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好管家，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好管家。
好管家有三种的特质，
好管家有三种的特质，
就是忠心，
就是忠心，
良善，
良善，
有见识，
有见识，
愿意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
愿意我们每一位在神家中的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做那个所谓师父才要忠心的，
你不需并不说你要做所谓的师父才会忠心，
而是呢你能够在你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将你最好的献情给神，愿意忠心良善为神的家的缘故，你已经做着神家的好管家。
只要你在生活当中，做好你这个好管家，有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三种资质的话，你已经是神的好管家了。
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其实真的，一切的万物，有形无形的，都是上帝你所赐予的。
其实一切的东西，有形无形，都是上帝你一切的赐予。
我们喝的这个的水源，我们呼吸的空气，其实都是上帝你所赐予的。
我们喝的水源和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是上帝你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敬拜，是上帝你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来敬拜，都是上帝你的赐予。
让我们懂得感恩，
让我们懂得感恩，
甚至是凡事谢恩，
甚至是凡事谢恩。
在我们即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要感恩。
在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要感恩。
在我们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感恩。
在我们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感恩。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那位愿意陪我们行走我们这条天国路的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走这条天国之路的上帝。
你不会轻易放弃我们。
你不会轻易放弃我们。
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
压伤的芦苇你不会折断。
将残的灯火你不会熄灭。
将残的灯火你不会熄灭，
你会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见天父那日，
你会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见天父的那一日。
我们向你来到感恩，
我们来向你感恩，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圣名，
Amen,
Amen。